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讲到以赛亚书的第63章了。63章一开始呢，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因为讲到说有一个人从以东，从波斯拉那个地方来，他全身是穿的红色的军装，然后就问说这个是谁呢？63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啊，这就是将来上帝所预备的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就是我们带来这个经文里面，这段经文讲到报仇之日跟救赎之年已经来到了。它的遣词用字呢，我们要讲到跟创世纪第49章第8到第12节，特别是第11节12节那边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是给那个地方原本的意思呢，却给它一个全新的含义，但是信息呢却是相同的。这边我们讲到以赛亚书63章1到第6节，它的形式呢是用问话的那种对答，一问一答的，文学上面是接续前面的第62章，上帝恩待以色列却要审判列国。神学上面呢，他特别提到以东，因为以东在以赛亚书里边还有另外的这些先知书卷里面呢，往往是上帝审判列国的总代表，所以最后提到以东的话，就代表全部的这些外邦国家最后受审判，到这边就已经完成了。写作上面的话呢，这边是引用以赛亚引用这个创世纪第49章第11节12节，在那个经文里面呢，是雅各临终为他的儿子们祝福，而这段是引祝福这个犹大的。那就讲到犹大呢，他要像一个得胜者，他像是这个狮子一样要得胜仇敌，君王的后裔要从他那边产生。而第11节12节呢，更是讲到当这个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君王，他统治的时候却是国泰民安物富民丰的一个景况。所以在创世纪那边讲说，有人就把这个驴或者驴的小驴呢，驴驹子就带着来，让他就可以拴在这个葡萄园葡萄树上面，让他可以随意的就可以吃这些葡萄，而人呢也可以随意的把他的衣袍就用葡萄的葡萄汁来清洗，因为讲说太丰富了，太有了。那个地方的这个葡萄汁呢，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啊，是用葡萄的血的，所以以赛亚在这个地方呢，就用到这个血这个字啊，当它整个一个关键。所以你看到63章这边是讲到说，用这个两个问题来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谁啊？从这个以东来，他全身都是红红的，好像穿着红色的军装。他从这个波斯拉来，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回答就是说，那就是我，就是我凭公义来说话，以大能来拯救的。那这个我是谁呢？我们从整个的圣经来看的话，应该就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个弥赛亚。然后第二个问题，那他为什么是穿着红色的衣服来呢？为什么是红色的装扮呢？为什么你的衣服好像那些揣酒榨的人衣服上面都是染满了这个红色的？他就回答了，在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讲说，因为我自己独自一个人来揣这个酒榨榨酒池，榨这些葡萄汁呢，里面就像血一样的颜色，血红的，把我的衣袍都染红了。但是他更进一步的讲到，这是我在那边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让仇敌来报仇，但是我要找人跟我一起来做呢，没有人跟我一起，是我独自一个人来完成。那我在那边踩这个酒榨呢，身上的衣袍都染上了这些的葡萄的汁，就变成红色。可是再进一步讲说，是我跟仇敌征战，在经过这个激烈的血战之后，不管是仇敌的血还是我自己的血呢，沾满在我整个衣服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个战况之激烈。我在以前学这个乌加列文的时候呢，曾经稍微学到一点，那边提到这个有一个女神叫做亚拿特，她是一个战神，那是非常凶悍的。她跟仇敌征战，杀了好多的人，然后把这些仇敌的头颅通都给斩下来，然后用绳子把它这样子拴起来啊，好像这个绑这个肉粽一样，然后就搭在这肩膀上面，踏着仇敌的鲜血，也血流成河的，他就这样过去。而这些仇敌的血呢，就是沾满到他的整个衣服的下摆啊，一直到他的这个差不多大腿啊，甚至屁股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到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呢，其实用到他们中东这一代的人所熟悉到的一些的描述的情况，就是在激烈的血战之后，浴血征战呢，这些战士啊身上的衣袍都是染满了这些的鲜血的。但在这里呢，他是我们讲啊，在写作上面呢，他就是把创世纪49章那边第8到第12节分成两个段落，前面一段讲到说他像狮子一样的得胜，跟后面一半讲到说那个不太民安啊非常丰富情况的，他们可以用这个葡萄汁或者称作葡萄的血来洗这个衣服，把这两个就合并在一起了。但是整个的信息呢却还是一个，就是创世纪第49章里面讲到了将来这个弥赛亚呢，他要经过征战以后完全得胜，然后带给别人丰富。而以赛亚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用到这些的词句讲到把这个信息就合并在一起，他是经过浴血征战以后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然后完全得胜，然后向仇敌来夸耀。特别提到一点呢，他要独立来完成这些的拯救工作。然后第四节呢，就宣告这是报应之日，这是救赎之年。报应呢是针对仇敌，救赎呢是针对神的百姓。不过这边我们也特别注意啊，把这个日跟年呢两个来做一个对比。日当然是很短的，年的话就是很长，所以上帝的报应呢，报酬啊，其实很短很短，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呢，那是时间是非常非常长，非常丰富。第五节第六节呢，是强调他独自完成，没有人帮他，把这个血倒在地上，就是代表说这个整个救赎大功就已经完成了。不过这一整段呢，他的要节啊，这个 key 啊，关键就是在第四节里讲，这是报应之日，这是救赎之年，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是带来我们看到先知他所传讲到上帝拯救的事情的。所以接下来呢，从63章的第7节到第64章，真的就是先知他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感动哦，在上帝面前发出了祷告，这可以说呢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感人的一段祷告，而且篇幅相当的长，从63章的第7节到第64章整章。他好像什么呢，好像但以理书第9章讲到但以理的祷告，因为但以理呢就发现到说我们可要归回了，被掳外邦70年满了，我们要回去了。或是像尼希米记第9章，尼希米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以斯拉记第9章，以斯拉的祷告，还有列王记上第8章，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那这些都是伟大的祷告，都是里面呢讲到有关于上帝他伟大的性情等等。那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他的祷告包括什么呢，第一，感谢上帝的慈爱，因为他同情子民，跟他们同受苦难，亲自来拯救。而64章的话更是讲到求上帝裂天而降，求他止息怒气，垂顾观看，回转施恩。所以你看到这里边的那个祷告词啊，都是最宝贝最宝贝的。我们把它分成几段来看呢，63章的7到9节讲到祷告的依据，他来颂赞上帝的恩慈。第10到第14节讲到祷告中间的追忆，就是回顾上帝的作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15到第19节讲到祷告的迫切， 他求神垂怜，求神回转。而64章呢，也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64章的1到3节，求神惩处仇敌。第4节到第7节啊，他向神认罪，他等候神来成就。64章的第8到第12节呢，求神止息他的怒气，赦免百姓的罪孽。最后呢，他就讲说，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么惨的景况呢，你怎么可以静默不采取行动呢？所以第12节呢，就带领我们要准备进入到下面第65章那边了。我们现在先看到63章这边，第7到第9节讲祷告的依据，颂赞神的恩赐，这边就是讲到上帝的道德属性的，讲到神的怜悯，讲到神的慈爱，讲到神的恩典。那恩典讲的就是上帝的那个美善，那个好的事情呢。这些呢，就是讲到上帝他因为他自己的美德，他的道德属性呢，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然后第9节一个很宝贝，这是我读这段圣经里面很得安慰的一个，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一起来经历这些苦难。以色列百姓经历苦难呢，这个苦难是上帝刑罚他们，这个苦难呢是他们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可是这节经文第63章第9节跟他讲说，当以色列百姓受苦难的时候，上帝是跟他们一起的，上帝没有离开，上帝不是只是有一个指责人的 指头，而是上帝陪伴着以色列百姓一起走过这个经过刑罚苦难的这个年日，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事情。第10到第14节呢，讲到祷告的追忆，回顾神的作为。这里有特别讲到两个，一个呢讲到摩西的名字，另外一个讲到圣灵。我们必须做一点说明呢。63章的第11节讲到说，摩西和他的百姓，我们中文圣经这一边翻译啊，是有一点超过了，因为这边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其实原来文字呢，就是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他的百姓。这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翻译，就是把这个摩西这个名字呢，就看作是原来一个动词的分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水里边拉出来。那这个用到了当初摩西被埃及的法老女儿拯救，法老女儿给他起的名字的意思。因为在出埃及第2章第10节讲说，这个孩子呢，我给他起名叫做摩西，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把他从水里边给拉出来。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摩西和他的百姓的和这个字呢，是我们中文圣经加上去的，原来文字没有的。原来文字应该就是说，在古时的日子，他就是指上帝呢，把以色列百姓从水里边拉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带领他们出埃及得到拯救，这才有后面呢其他这些的经文再继续讲到，他将百姓和牧养他全军的人从海里边领上来，就是解释前面的这个经文。那这边另外一个字呢，就讲圣灵，在第10节讲到说，他们使主的圣灵担忧。后面呢，更讲到说，他的圣灵就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里呢，我们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灵呢，经文是蛮多的。可是讲到神的圣灵呢，只有3处经文。另外一处呢，就是在诗篇第51篇的第11节，大卫跟上帝祷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意思就是不要像这个扫罗王一样。扫罗王因为悖逆神，不听上帝的话呢，上帝把他圣灵从他身上就挪走了。大卫向上帝恳求，求你圣灵还是继续住在我里边，那我里边呢是一个得神喜悦的，神乐意住在我里边的这个圣灵。我在旧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3次，另外2次呢，就都是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第10节到第13节这个地方。 一个讲到说圣灵因为百姓的悖逆而感到忧伤，以至于说神就对百姓敌对，要攻击他们。另外呢，他们就是追忆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这些领袖就牧养百姓，好像亚伦啊、霍尔啊等等的，他们是百姓的领袖，牧养以色列人，而且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宝贝，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要问说整个旧约圣经或者整本圣经呢，最宝贝的一个信息啊，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蒙福的秘诀，神的同在是我们与外人有分别的原因。而这边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得到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经历到上帝给他们很大的神迹。15节到第19节呢，讲他们祷告的迫切，求神垂怜，求神回转，上帝啊，求你重新回来，上帝啊，求你仍然住在我们当中。这跟前面讲到圣灵其实一样，其实这边我们要稍微停一下讲圣灵啊。圣灵呢，在今天教会里面啊，是最宝贝的一个教训，是我们的经历，不过也是容易引起误会。我们至少要记得三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圣灵是什么？有关于圣灵的话呢，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它是有位格的，所以这边讲说他会为百姓来忧伤。第二个是圣灵做什么？圣灵呢，他是有能力的，他在我们中间就施行各种的事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个人的经历，整个教会的事工，通通都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从不信到信，一个人从信耶稣愿意受洗加入到基督教会，一个人愿意委身给上帝做主的门徒，一个人愿意参与敬拜、参与侍奉，一个人愿意从事宣教的事工，这些通通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有些人呢，比较注重理性，所以呢，能够控制的才会比较放心。另外有些人比较注重感性啊，所以就比较注重圣灵在人身上啊，带来那个情绪上面的一些的经验啊，特别的经历等等。但是呢，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啊，好像我们不能够掌控，就会害怕。比如说先知说预言啦、医病啦、赶鬼啊，这些比较特殊的这些经历。但这其实呢，都是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对圣灵的话呢，就是抱持了一个开放的态度。圣灵在我身上要做什么？圣灵要使我灵性怎么样的提升？圣灵要使我有什么样子的突破？我就完全顺服圣灵的工作就可以。那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一切都要停摆了。第三个就是圣灵要什么呢？这是我特别讲到，圣灵来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圣灵来呢，更是要来高举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有某一些方面特别的圣灵的经历等等，可是却不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这一定不是圣灵的本意。所以我们在这上面讲到说关于圣灵的话呢，虽然说这边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没有那样子完全的教义显示出来，但是我们大概还可以看得到这一点。所以这边他就向神祷告，他祷告迫切呢，是根据神的本性、神的热心、神的大能、神的怜悯，他也是基于上帝跟百姓的关系。因为这边就特别讲到你是我们的父，这是讲到说神的子民跟上帝之间是有生命的连结，又讲到说你是我们的救赎主，这是讲说神的百姓跟上帝之间就有那个代赎的近亲的关系。上帝因为是我们的代赎的近亲，所以他有责任，他有能力，他有这样意愿来把我们救赎出来。神的心意呢，这边讲说求你为你的仆人，为你产业的支派的缘故，重新回转到我们中间。这个回转呢，原本是用在以色列百姓从这个悖逆中间回转归向神，从外邦 回转归回应许之地。现在呢，跟他讲说，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回转，上帝也重新回转来向了他们，这是彼此之间一个完美关系的一个恢复。最后这边讲到说，神的王权，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的圣名暂时在这个圣所这边，曾经遭受敌人的践踏，神不能够统治他们，但是现在呢，求上帝就来施行他的恩典，他的拯救。所以这带来我们到第64章里面，64章我们刚刚讲过，它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呢，是在64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求上帝来惩罚仇敌。这边我们各位看到64章这里它用到的很特别的，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好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这里呢，以赛亚先知是引用到以利亚的典故。你记得在列王记上第18章，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在那边对抗，我不敢讲这个斗法，这个字眼不太好，就在那边对抗的时候，他就说，你们逐座坛，我也逐一座坛，你们献上牛羊作祭，我也献上牛羊作祭，那我们在那边祷告，看哪边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身给烧毁掉。巴利的祭司呢，祷告了好久，甚至在那边跳舞什么都没有反应，可是以利亚跟上帝祷告，以利亚吩咐人用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逐一座坛，在上面放上这个柴火，然后把这个祭牲呢，就是献祭切块啊，放在这上面。而在祭坛的周围呢，又深挖了这个水沟，然后浇上水，把这个沟填满，在这个祭牲上面也浇好多水。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从天上就降下火来，把这个祭坛上面的祭牲烧毁了，连这个水沟里面的水呢，也通通都被烧掉。这是代表上帝的悦纳，也是在那边代表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以利亚在那边祷告是讲说，求上帝让周围这些所有的人能够认识到，只有耶和华他是真神，耶和华是以色列，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让所有人认识到他的名就是真正的神，是独一的神，巴利不是的。所以这边就是用到这样子一个典故。第二个呢，64章的第4到第7节讲向神认罪等候。这边呢，先知在祷告的时候都是用我们犯了罪，我们不洁净，我们都污秽了，我们都像叶子枯干，我们都被罪孽像风一样就吹走了。这是你看到了先知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用我们，他是跟以色列百姓认同，百姓犯罪他也在中间是一份子，百姓需要上帝的拯救，他也在上帝面前热切的在那边回答。他不是用一个指责人的这个指头，他是在这个百姓的当中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在那边哭泣向神恳求的。第64章的8到第12节讲，求神止息怒气，赦免百姓。他这边用到哪一些的理由呢？说因为上帝跟百姓好像父亲跟儿女，上帝是陶匠，我们是这个泥土，我们是上帝亲手所做的。继续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边讲说，我们是你的百姓。也继续说，圣城已经荒废了，你看锡安变成旷野，耶路撒冷也变成旷野，整个城变成废墟了，这么可怕的光景。也基于圣殿被焚毁，这个圣殿原本是我们祖先赞美你的地方，可是现在呢都被火焚烧了。这也是用到了像诗篇22篇它的一个典故。诗篇22篇的第3节里面讲说，上帝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反过来说，当以色列受到刑罚，被掳到外邦去，他们不能够赞美上帝了，好像也就代表说上帝的宝座就摇动了，上帝的宝座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第十二节呢，就是先在上帝面前一个最深最深的祷告。耶和华啊，有这些事情你还能够忍受吗？你还能够静默吗？使我们受大苦难吗？当时回答是 No。 就是我们下次要看到以赛亚书的65章，就是回答这个先知最后的这个祷告的信息。上帝不再缄默，上帝要亲自来施行他的拯救。不过这个呢，要让我们在这边稍微就停一下。以赛亚先知在这边传讲上帝的信息，讲到上帝要在他们中间设立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得胜者，但是要经过浴血奋战以后才能够完全得胜，胜过仇敌。先知在上帝面前祷告，要宣扬上帝的恩慈，追忆上帝在历史上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他就向上帝迫切来恳求。而这个恳求里面呢，就是求上帝处罚这些仇敌，他自己在那边等候神的恩慈的显现。他想说，我们现在情况啊，我们这些人都好像叶子已经枯干了，好像被那个龙卷风给卷走了，但是上帝自己呢，要求他亲自来施行拯救。所以上帝啊，求你不要缄默，求你要行动，求你在我们中间要显出你的恩慈来。但今天可能这个经文呢，在我们中间可以应用的话，就是如果有些人觉得说我们现在是在整个灵性啊，或者整个很低沉的情况，我们好像被上帝惩罚一样，上帝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要记得我们的祷告热切的祈求，神都要垂听，而且快快的垂听，要快快的行动，快快来拯救。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